雅加达暴动升级，总统或者会取消去北京。自媒体人揭底细，纽约时报助中共跨境镇压。加沙战火升级，欧美齐声制裁伊朗。严审中国大额储蓄户，美国加强洗黑钱的监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抗议活动持续升温。28号晚黑，几千名学生同民众走上了街头，抗议国会议员高额的人工和住房补贴，以及物价上升、教育和公共服务不足等民生问题。抗议队伍从国会大楼延伸到市区商业区，部分群众掟石头、烧炮仗，警方则动用催泪弹和水炮试图驱散人群。不过，抗议很快演变成为悲剧。社交媒体影片显示，一架警用装甲车在国会外行驶的时候，撞上了一名开着摩托车的外送平台司机库尔尼亚曼，导致他当场没命。警方事后承认这次事件，并且拘捕涉案的七名警员接受调查。雅加达警察局长苏克吕公开致歉，他说：身为警长，我代表整个单位对这宗事故表达最深的歉意和哀悼。这宗意外激起更多民众怒火，几百名摩托车外送司机组成车队护送灵柩穿越市中心，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学生团体亦宣布29号晏昼将会去到警察总部抗议，并且呼吁释放先前示威中被捕的600人。社会正义印尼组织创办人萨蒂亚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在这里喊，他表示那些遭受暴力被剪臂的人是爱国的人，他们走上街头是希望家人能够有光明的未来，但总是换来痛苦的对待。萨蒂亚指出，印尼年轻人面临严重经济问题，特别是雅加达以外地区的青年很难找到工。印尼工会联合会亦加入抗议，要求终止劳工外包、改革税制，并且保护工人免于大规模裁员。印尼法律援助基金会副研究主任阿里夫则批评警方出动特种行动部队处理抗议。他指出，这些部队原本负责打击极端主义，配备武器，竟然在抗议者仲未采取行动前就部署，显示警方将抗议者视为罪犯。阿里夫强调，抗议者多数是青少年，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面对着着威吓制服和手持着武器的执法人员。他们被追打、殴打，甚至被剃头。抗议导火线是国会自从去年9月起给580名国会议员核发每个月高达5000万印尼盾，大约$3030的住房津贴，相当于普通人工资的10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平均月收入仅大约是310万印尼盾，大约是188美金。民众生活压力大，食物、教育和基本生活支出上升，使不满情绪快速地累积。部分学生高举着日本动漫《航海王》、《骷髅旗》和印尼国旗，象征着追求社会公平和爱国精神。总统普拉博沃针对事件发表影片表示哀悼，要求全面透明调查，并承诺涉案人员将被追究责任。他亦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相信政府会努力改善民生问题。即使是这样，示威活动仍然在扩大。雅加达多所学校提前放学，银行和企业要求员工改为居家办公，军方则进驻部分街区安抚民众。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传闻说，原本计划出席中共93阅兵的普拉博沃总统可能因为雅加达首都紧张的情势而取消行程，显示这场国内动荡已经影响到国际行程的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抗议的背后不单止是对薪水的不满意，亦反映印尼社会对贫富差距、政策透明度以及政府施政能力的长期不满。近期物价上升和地方税收调整，使到民众日常生活压力加剧，连带引发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自从普拉博沃去年就任以来，这个已经是全国性抗议持续升温，对他的施政形成严峻挑战。在雅加达市区，抗议者的高喊声、摩托车车队和军方部署交织在一起，象征引来社会的不满正在以激烈的方式爆发。接下来几日局势将怎样发展，仍然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自从2024年春天开始，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纽约时报在关于中共镇压法轮功问题上，竟然罔顾事实和中共统一口径。大纪元撰稿人周纪揭示了一个叫做苏婉恩的女子，推动纽约时报和中共喉舌中国日报勾结，使得纽约时报百年大报成为协助中共跨国镇压的工具。自媒体人老登讲述了自己眼中看到的法轮功和中共残酷镇压的荒唐。大纪元撰稿人周纪在28号发文揭露纽约时报和中共合作的案例。文中指出，2015年到2020年之间，纽约时报香港广告部主管苏婉恩促成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的合作，使中共宣传的内容进入美国媒体版面。苏婉恩的先生周浩鼎是香港民建联副主席，曾经在雨伞运动期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并在2021年到2022年之间向港府施压打压法轮功。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纽约时报十年之间刊登超过200篇中国日报赞助文章，部分内容被指美化中共人权纪录。尤其在报道神韵艺术团的时候，采访80人就仅是引用13则负面评论，被批未保持中立。这种处理方式和中共的做法一致。28号自媒体人老登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共产党无孔不入，大外宣早就渗透了西方自由社会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建立网易充当了中共在美国进行跨境打压的打手，他都丧失了作为一个媒体最基本的尊严了。老登表示，他在国内就很了解法轮功了，老家黑龙江双城县就是法轮功学员最多的一个县，他们都是最善良的人，其中一个领导跟他讲的事情印象很深，说那位领导有一次去乡下指挥抗洪，在抗洪的大堤上看到一个乡干部托住沙袋，大汗淋漓地跟民工一起劳动，他非常之震惊，因为他知道共产党的官员哪里有做事的，他就问了这个乡干部为什么会直接参与托沙包呢？人家就告诉他，说他是那个乡的武装部长，这个人是练法轮功的，但是迫害开始没多久，这个武装部长就被捉了起来，迫害到失去了生命了。老登说，中共开始镇压之后，我有一次回老家，一落车看到路两边的树上边挂的全部都是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是绑着个石头挂了上去的，你就看到不屈不挠的这种信仰。当时就跟朋友说，我说没什么东西能够打败真，战胜善，征服忍。今年的四月，老登去看了神韵的演出，他激动地倾到，神韵的演出和中共的那些假大空的生安白做出来的那些所谓民族的东西是不同的，神韵才是最纯粹的中华艺术的演出， 是最好的。他对神韵演员表示，你们的坚守真善忍，你们的奉献，你们的不背叛有几咁神圣，我们是看得到的，我们都感谢你们。我担心我那个心意，他们只是理解成一个观众对演员的那种崇敬，不全部是，不单止是对他们艺术的赞赏，更加是对他们坚守真善忍的赞赏，是对他们经历了风浪，他们没有动摇的那种赞赏和鼓励。一定要令他们理解，他们在做这件几咁神圣的事。而在中国，名为网的消息，近两个月来，一场由省统一指挥、政法委亲自督办、各地区公安局、派出所出动警力实施的蓄谋已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牡丹江、辽宁沈阳等地大规模出现。中共利用眼前的利益收买人，通常是用所谓的道德的面纱挡住。对于部分华人来讲，继续同中共保持关系，似乎能够换来短期的经济政治便利。不过当风向逆转，这种利益联盟会即刻转变成为累赘和罪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当中共大厦将倾，危墙就快冧的时候，留在危墙下的人不单止承受着随时被压冧的风险，更加会是在墙倒的时候被深深地埋葬。现在已经有 4.5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法轮功在世界各个国家受到大家的喜爱和尊重。28号，以色列军队出动战机和坦克，猛烈轰炸加沙城东部和北部郊区，天空升起了浓烟，坦克沿着边境机动部署，似乎在为下一轮攻势做准备。在这个前一日，以军已经通知加沙居民尽快撤离。在外交层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华盛顿会面，讨论战后重建及和平方案。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多罗西·谢伊指出，当包括安理会成员国在内的多国打算以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方式实质奖励哈马斯的屠害行径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即刻破裂，这个绝非巧合。就在同一日，英国、法国和德国正式启动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下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准备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理由是伊朗违反核协议中对浓缩铀活动的限制，而且未展现签署新协议的诚意。法国外长巴罗说，他们将利用30日的机会和伊朗对话，仍然致力于外交途径，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德国外长雅德库则呼吁伊朗全面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并且承诺和美国展开直接会谈。对这件事，美国也都表态支持。卢比奥强调，美国感谢伊三盟友在这个行动中的领导作用，快速恢复机制并不违背我们真诚的外交意愿，反而将会加强它。他同时呼吁伊朗领导人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永不获得核武器，走上和平之路，促进伊朗人民的繁荣。萨尔亦表示，这个决定不可避免，是在外交战役中对抗伊朗政权核野心的重要一步。伊朗方面则快速作出回应，一名高级官员批评欧洲三国的决定非法且令人遗憾，并称这个举动是对外交的打击，而不是机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亦都写信给欧盟，重申伊朗准备好重启公平而且平衡的外交谈判，前提是西方展现善意和诚意。同时，独立研究机构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警告，伊朗可能正在清理核设施以销毁敏感证据，局势紧张加剧，中东的和平和稳定仍充满变数。中国洗黑钱网络在近年对美国金融体系构成重大威胁。美国财政部指出，中国洗黑钱集团近年似乎透过美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运作大约$3,120亿的非法交易。美国财政部因此建议银行应该特别审查持有中国护照竟然做一些和他申报职业或收入明显不符的大额现金存款客户。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洗黑钱集团似乎透过美国各个银行及金融机构协助墨西哥贩毒集团及其他犯罪组织。这个不断壮大的市场将墨西哥毒枭的黑钱和想将存款转出中国的华侨连结起来。由于中国法律严格限制公民每年可以携带出境的资金限额，迫使部分中国公民转向地下美元黑市。而随着服务需求暴增，地下中介就和那些拥有现金的毒贩及其他犯罪组织展开合作。中国洗黑钱网络在违禁药物交易中的角色逐渐找到食。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讲法，中国洗黑钱网络现在已经成为非法金融服务产业中的主导力量。金融犯罪执法局分析2021到2024年之间多过13万件的可疑交易报告，发现这些洗黑钱活动和网恋诈骗、卖猪仔、医疗欺诈等犯罪交织在一起。财政部希望透过鼓励银行留意中国洗黑钱的人的相关警讯，借这个机会为执法部门提供更多的线索。川普政府已经要求银行协助加强打击，若果银行未能够充分侦测并且通报非法现金流，可能会遭遇到巨额罚款。港明银行就因为遭受到中国洗黑钱网络利用，在纽约和新泽西洗黑钱超过$4.7亿，要给超过$30亿的罚金。时事评论员 LT 直白地说，中国人向海外汇钱不只是留学至产业，对中共政权未来的不安和恐惧才是促使富人加速资产外逃的根源。这种非法金流形成来源于急于出逃资金的中国富人和需要洗黑钱的毒贩。美国财政部的警告并不是空穴来风，金融机构若果不提高警觉，不单止会成为犯罪的帮凶，还会面临巨额罚款和法律责任。LT 强调，这个不单止是金融问题，更加是对政权稳定的信心危机。美国能不能够阻止这种非法资金流，将会是金融和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